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董传道师母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在福音的复活的主日我们在神的殿里面，我们一同的来敬拜神。今天是一个我们应该高兴快乐的一个的日子，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今天为我们复活，是一个庆典一个 celebration。但是今天早上我打开电脑看新闻的时候，就让我感觉到在这个本来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的里面，却看见在世界别的地方在一个叫斯里兰卡的一个的地方发生这个的可能是恐怖事件吧有几个的教堂被炸了有一些的 hotel 也被炸了有很多的人，可能当中有应该不少的信徒也死亡了，很多人都受伤所以呢我感觉到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也已经告诉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他的里面有平安所以虽然说耶稣基督复活是我们一个庆典，一个 celebration 但是想到那些在别的地方，虽然我们不认识这些的人，但是也是在主里面弟兄姐妹他们在这样一个庆典的过程的里面却遭遇那么残酷的一个的结果。那我想我们好不好，我们在进入这个信息之前，我们来一同的祷告我们特别纪念到这些已经殉难的一些的人特别为着他们的家人为着当地的那个的情况我们求神真的赐下平安灾难是免不了的这个世界上是有苦难的，但是我们希望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得到平安，得到他给我们的安慰。我们从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是我们来到主你面前，主啊，我们本应带着欢喜快乐的心，因为你已经复活了，你已经胜过了死亡，你已经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是纪念你得胜死亡的一个的日子，本应开心快乐的高兴的日子，但是让我们看见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那些的敬拜你的信徒们在这个的教堂的里面遭遇这样的苦难灾难的时候，主我们的心去到哪里为这些殉难的圣徒，我们来向主你呼求。主啊，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回到主你里面，他们与主你同在，好的无比。但是在留下来他们的家人他们所认识的人可能在悲痛的当中，我们求主你的灵安慰他们你已经告诉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你里面有平安，就求主你把这样一个的平安，一个安慰领导他们的身上，让他们知道在主你里面没有绝望。虽然人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有一天将会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会再次的见面。你为着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他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求主你也在这个苦难的当中再次提醒他们让他们能够懂得回转，让他们懂得在这个世界是没有盼望，在一个动乱的世界里面唯有转向主你自己，在主你里面得着永恒的盼望。求主你就纪念当地的人他们的恐惧的心，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虽然在一个平安安稳的日子的里面，让我们真的不忘记主你自己交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能够把 你复活的大能，你复活的信息能够传扬出去，使到更多的人因着这样的缘故，他们认识你，在世上有盼望。我们恭敬把以赛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你的话语能够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也告诉我们，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在世上为主你来奔跑。我们恭敬的来交托，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复活节是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但是复活是真的吗？复活是真的吗？我相信每一年复活节的时候都有人问类似的问题。基督教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这两件的事情上。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死也没有复活的话，那基督教的信仰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信的是枉然了。虽然2000年前保罗已经很清楚地回答了有关耶稣基督死于复活这个重要的问题，但复活是真的吗？这个疑问还是一直2000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人们还是在一直在问复活是真的吗？那今天我希望能够透过保罗自己所回答的，还是说他因着这个问题所写下的他的宣告，让我们透过他所见证的，我们来探讨，来思想一下，还是说来帮助我们更坚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复活的那份的信心，以直到我们真的在世上我们能够有盼望。因为好像刚才我所说的，世界上如果都是苦难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就没有盼望。那所以今天我选了一段的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是保罗这是临前15章整章圣经都是讲有关复活的事情但是呢我想我只能够跟大家来看其中的一段，从第一节我们来看到34节看到34节就好了好，非常好那我们就大家同声我们来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让神的话再次提醒我们有关他的复活。我们一起来，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个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的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却也有已经睡了，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且原不是我，乃是有同在，不屈是我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我若没有复活，我们 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的不复活，神也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是其实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永远都要复活。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错属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哪些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皇，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经过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中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主里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我若当日时常执的人在以弗所同也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使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几期懒觉是败坏善行，你们要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好，虽然是一段比较长的圣经，但是也给我们看得清楚保罗对这个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情是非常的清楚的，在这里向我们宣告。在保罗的时代有不同的宗教团体，特别当中有些的派别是相信人有一天会复活的，但也有一些的派别他们是不相信的。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的教会当中有些犹太人，也有些非犹太人，有些是相信使人会复活的，有一些他们是不相信使人复活的。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在这个十二节的里面保罗就说了，既然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怎么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呢？所以意思说，当时在哥林多这个教会的里面，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在相信使人复活是一个事实。因这个缘故，我相信保罗就是要用这一章的圣经来说明耶稣基督复活不是一个虚构的是一个真正的事实。所以保罗用了一章的圣经把这样一个重要的真理 显明在我们的面前。当然当时是为了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因为这段的圣经我们对耶稣的复活有更清楚的一个的了解，一个的把握。所以首先我们先来探讨一个的事情，为什么是摩耶水，谢谢你啊。为什么从古至今还是有那么多的人不相信死人复活，或者说更清楚说不相信耶稣基督他曾经死了又为人复活这个事实。对不起啊，因为敏感的缘故，我常常会咳嗽啊，所以有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忍耐一下。当然呢，一百个人就会有一百个不同的理由啊，我们不可能都来探讨为什么那么多人不相信有死人复活。在这里呢，我是基于这个圣经，我就提出两个例子作为一个的来探讨。第一个理由，为什么人不相信有死人复活呢？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死人复活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下会发生的一个事情，可能在特殊情况之下有人曾经死了也复活。那我相信最近这十来年有很多的study， 很多的研究和特别研究那些死去的人复活过来的一些的例子哈，特别那些的医生，很多医生他们在抢救病人的时候，病人已经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已经宣告死亡了，但是转过头来他们活过来。最近也是成为一个非常关注的一个课题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呢，我们看了那些的见证，那些的书的时候，但是还是很多人发生一个大的问号，真的吗？真的死人能够复活吗？因为按照这个的生物的角度来讲，死了就死了，不可能活过来的所以呢，就算有那么多的例子和那么多的见证摆在人的面前，人还是觉得不可相信的。常常会有一句话说，除非我看到了，除非我看到我就信了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因为我们觉得我没有看见任何人讲我都不会信真的，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了，你可能会很害怕所以我们说人总是觉得没有通过人的理性，不合乎所谓的科学，不是自然的规律，人家是不愿意相信死人复活这个事情。当然了，除了因为这个的人的自我的缘故，不愿意接受这个死人复活是一个可以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更有一个的可能。第一个理由，为什么人不相信死人复活，是说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实呢？我相信是第二个理由，是一个信仰上的一个的理由。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死是为什么死，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的死是为了世人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星期五我们在校园查经班的时候，我们才看了一个的The Passion of Christ 这个电影，看见耶稣受难的一个的电影，那么的残酷的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目的 理由是什么？因为耶稣承担了人的罪而承受一切的苦难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在他还没有被钉死之前，他已经宣告在三天之后他要活过来，他已经预言他要复活，他要活过来。他的复活明显的告诉我们他就是神，这个也是保罗的一个的观念。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告诉我们神的灵死耶稣基督复活是显明了他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所说的预言是必须要应验的，是可信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的预言就不可信了，他一切所讲的就不能够再成为一个人可信的一个事情。人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死和他复活，其实是不愿意接受这个死与复活背后的意义。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死是为什么？因为耶稣的死是为人的罪而死，但是要人承认自己有罪是很困难，不要说罪了，犯了错要认错也不容易。有时候我们在家庭的里面，夫妻的吵架，谁愿意认第一个出来认错的？都不愿意，对不对？不要说认罪，但是当我们承认耶稣的死是因着人的世人的缘故的罪而死的话，就表示说人要承认实质是一个罪人。那这个是一个违反了我们人的哪一种的骄傲，哪一种的自我中心的一种的心态。是人不愿意承认耶稣死，更不愿意承认耶稣已经复活。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复活是表示耶稣是神，也是表示神的救赎已经完成。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也不愿意承认自己需要被救赎。所以历史历代里面很多的人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死与复活，并不是一定是因为这个的不合理，而是更多不愿意接受这个死与复活背后的意义所表达的。我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也不愿意承认需要神来接受神的救赎，所以用尽各样的方法来否定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实。2000年来，不同的背景的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人用各样的说辞，各样的方法来否定耶稣的死与复活。第一世纪的时候，哪些人说耶稣没有死，那就是晕过去一直传留下来，到现在很多人也还在相信耶稣没有死，只是晕过去更不愿意相信耶稣的复活。为什么？盼望把耶稣的死与复活这个事实从历史的当中把它除掉，因为一旦除掉了这个的事实的话，我刚才说了，这个信仰就再没有存在的一个的价值。为什么？都是假的。很多人很盼望能够找到一些的证据去证明耶稣没有复活我相信大家曾经看过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做铁证待判Evidence that demand a verdict 这个的一本护教的一本的书那写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开始的时候是带着一个不愿意相信耶稣复活，不愿意相信圣经的神迹，不愿意是一个否定圣经基督教信仰的一个人。他写这本书开始的时候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做研究，研究来把耶稣基督复活，还是说圣经的预言这样的一个的话题，把它解释透了，把这个的耶稣复活的事情否定了，就可以把基督教这个信仰推翻了。还有另外一个人写这一本很出名的书，《The Case of Christ》这本的书。重审基督也重审耶稣这个作者也是，他是一个记者他也是不相信，他也是一个无神的一个的观念的一个人，他认为所有这些的证据都可能有机会推翻。他作为一个记者，从记者的角度来去探讨，来去访问，来去找证据，希望能够把这个耶稣复活这个事情能够推翻。结果这些人怎么样？他们真的真心去研究，去探讨，去找资料的时候，结果他们被他们所找到的资料说服了。从一个不信神的人，敌对神的人，变成一个跟随神的一个的人。 我相信这两本书大家很多人都看过。这些人并不是说很单纯的哈，没有头脑的人啊，哎呀，人家说他怎么就信？他们经过很长时间的挣扎、考虑、研究，但是最后他又没有办法从能够找到的资料的里面能够推翻耶稣的死与复活是一个虚假，结果反而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被神所使用的人。其实不单只是这些怎么说呢，人证哈，这些的怎么说呢，证据哈，在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哈，他提到很多很有力的证据。比方说刚才我们读到的时候，他说他自己看见耶稣复活的事情啊，他耶稣曾经向他复活，我们知道哈，以马忤的路上大马士路上他遇见了耶稣基督啊。不单只是保罗自己看到了，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耶稣曾经向复活时候曾向彼得显现，曾向十二个使徒显现，他更清楚说还有一时向五百多人的显现。保罗说他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些的人还没有死。如果保罗是虚假写的，是欺骗人的话，那些证人叫他们出来就可以了。所以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些的看见的见证人 eyewitness 还存在，他们可以很清楚的来宣告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啊。更重要一点，保罗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不是提到吗，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就为神枉做见证。你知道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保罗为了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信实，如果是虚假的，他为这个虚假的一个的假的见证把自己的命摆上去，你说可怜不可怜？那些使徒们，那些几百个见证耶稣复活的人，他们并不是说了就算，他们因这个缘故被逼害被杀。我们看见如果这些是假的话，他们把这个虚谎的一个谎言能够让自己去死的话，这个是最大的骗局。我说是没有人会愿意这样做，人骗别人就是为了自己得了益处，那但是人得什么益处？得来的就是杀身之祸。保罗更是严重，他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就是为神枉做见证的时候，他不单只是面对这个外在的客观的这些罗马人对他的一种的逼害，严重的是十诫里面说什么不可以做假见证。他如果是不是真的是在神的面前做这个假见证的时候，是违反十诫的诫命。保罗是谁？保罗是一个熟读律法的人，他是个虔诚的犹太人，他知道不可以违背律法的，如果违背律法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保罗没有那么傻，为了一个是虚假的事情把自己的命摆上，不是今生是来世的命都摆上，那么的愚蠢的行为他一定不会做。所以保罗在这里的见证是说，我就是 eyewitness， 我这些人都是一个亲眼看见的，我们不会为这个虚假的谎言来把自己的命摆上去的。所以保罗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宣告说，耶稣基督复活并不是说说讲讲，乃是真实的一个事实。再说当我们看这个的怎么说呢，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啊，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的复活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物证哈，刚才说是人证，这个物证是什么？这个物证就是空的坟墓， 空的坟墓，耶稣被埋葬了，但是当耶稣复活之后，这些的信徒哈，这些的妇女去用希望能够去告耶稣的时候，看见哎，去到哪里的坟墓，看见那个耶稣不在坟墓里面，坟墓空了，只留下那个包裹耶稣的那个布在哪里？空坟墓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重要的一个物证。如果一个死了的人，怎么可能他的尸体去哪里啊？传统的一些反对的人说，因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尸体被偷了，被门徒偷了啊。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记载这样一个的说法啊。当时那些的祭司啊，当那些逼害耶稣的人啊，他们对那些的兵、那些的罗马的官员说：“你们派兵去把守。”因为耶稣曾经预言三天之后他复活，如果这些的他的跟随者把这个耶稣的尸体偷了话，那就会产生更大的一个怎么说呢的影响力了。所以这些祭司长啊，这些的犹太的逼害耶稣的人就请求罗马的政府派兵去把守耶稣的坟墓。后来耶稣复活之后，那个坟墓空了，那个妇女没有看见耶稣尸体躺在哪里啊？那些的事情发生之后，马太福音28章里面告诉我们，这些的祭司啊，这些长老就去看，继续找那些的官、那些的兵丁，就告诉他们：你们说。你们告诉人说我们睡着了，我们睡着了，所以那些门徒来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所以耶稣复活是假的。但是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犯了非常不合逻辑的一个的事实。耶稣的坟墓不是在地下埋的，它是放在一个洞里面，我们也看见一些的图画，对不对啊？它的洞的前面还有一个石头把它挡着，那个石头很重，而且呢，那个石头有一个斜度是滚下去的啊，所以呢，妇女不可能有力能够把那个石头推开啊，就算几个大男人要推开这个石头哈，也不容易。你想，那些兵丁如果睡着了，那么大的动作，他们醒不过来吗？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的尸体被偷走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少，但是历史历代不信的啊，要敌对的都用这个说法，耶稣没有死，还是说耶稣没有复活，他的尸体只不过是被偷走了，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的低。所以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因为那些祭司长、那些长老一早已经想到耶稣复活，如果不见了那个尸体会发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们就派兵来把守，结果这样的事情反而证明了耶稣真的是复活了，他的坟墓是空的。当然这些都是一些人证物证啊，也可能说是历史的一个事实。到了今天，很多人说这个只不过是历史，我还是没有看见复活的耶稣，所以我还是不相信。就正如刚才我们所说，就算有非常多的证据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还是可以说我没有看见，我不相信。真的，耶稣已经是2000年前复活的事实。那我们今天是否能再看见耶稣的复活呢？可能说肉眼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到，但是是不是耶稣复活就不真实呢？其实并不是这样，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单只是他活生生的在人的面前的显现，他复活带出来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有力的证据。耶稣的复活带来什么的结果？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的里面哈，在15章的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哈，我希望能够 我能回去吗？好，在哥林多前书的15:22里面说，保罗讲到，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那究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是讲在亚当里众人都会死吗？这里说的是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不是将来会死，是死了。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回想当日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所带来的结果，我们就发现一件的事情，在创世纪里面，在伊甸园里面，神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放在他们的面前，让他们随意可以吃，但是告诉他们，唯有园中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日子你们必定死。这个是神当时向亚当夏娃所宣告的一个的事情。他们有没有吃？吃了。他们有没有死？好像没有死，他们还活了几百岁，还有生了孩子。从一个的角度来讲，好像神所讲的话，哎，不对啊，不是说吃了日子必定死吗？他们有没有死？是否神说的话不对呢？我们知道这个不可能，神说的话不可能不对的，必定。怎么说呢？神这样说是，就必定是这样成了。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就问，究竟他所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是指什么？那我们就要看到一个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事实，当神造人的时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用泥土造了人之后，神把他的气，把他的灵吹进人的鼻孔那里面，圣经说这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的生命是有一个肉身看得见的身体之外，还有一个没有看见的灵，神的灵在人的生命的里面。如果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没有立刻死的话，意思说他这个肉身看得见的身体没有死，那死了是什么？那必定是那个看不见的灵已经死了。所以后来当这个巴别塔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圣经不是说吗？神说这些人终日所想的都是罪恶，所以我的灵不再住在他们里面。一个有罪的人，神的灵没有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亚当夏娃的死并不是肉身的死亡，乃是他们的灵因着这个违反神的命令，他们与神隔绝了。从那个时候人就死了，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死了是指人的灵已经与神隔绝，人的灵已经再没有办法与神有这个沟通，人只是肉身活着，人的灵已经死亡。那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当我们说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不单只是他自己的复活，在耶稣基督里面，保罗说照样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众人都要复活。那这个复活是指什么？当然这个复活是指到将来有一天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会把一个更完美的更好的一个的不朽坏的一个身体赐给我们。但是当我们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复活，不单是将来的事情，也是现在的事情。原来耶稣基督死里面复活，首先要改变的是人生命与神的个关系的问题。所以过去人的灵是与神是隔绝的，是死亡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再活过来，这个活的一个的复活的一个的生命就再不一样。 过去人因为只有肉身的生命，所以人是很自私的。当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表现立刻改变了。过去亚当看夏娃是哇，是多么美丽的一个的配偶，是我肉中的肉，骨中的骨。但是当他们违反了神的要求的时候，他们的生命的表现立刻改变了。他们只是为了自己逃避责任，他们不会想到配偶了，他们把责任推给别人，他们只是看见自己的肉身，自己的需要。所以一个没有神的灵，一个神的灵在人的生命里面死的人，他们是为着人欲望而活着的，为着 自我而活着的，他追求的就是肉体 的满足。亚当夏娃的孩子们立刻给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很明显，该隐亚伯，哎呀，该隐看见这个弟弟被神，哎呀，稍微喜欢一点，他妒忌就把他杀了。他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那个自我那个欲望，就抢夺了他弟弟生存的一个的权利。这个就是罪，这个就是人没有神的灵同在使得人的表现，人只是单为满足人自的欲望而忽略其他人，不关乎不爱别的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而存活的。但是一个复活的灵就不一样，一个已经有复活的灵在人的身上就不一样。刚才提到这个基法就是彼得，你看见彼得过去是一个非常冲动的，当人来抓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彼得拿起刀就砍了。当人说哇，这个是你的老师，他说不，看见耶稣被打他就惧怕了，又冲动又没有胆量的一个人。但是当我们看见圣灵降临之后，神的灵在彼得的身上改变了他。当他被抓了之后，他多勇敢，官长告诉他你不要再传耶稣了，他说什么，我怎么可以听你不听神，他宁愿自己受苦都不愿意违背神交给他的使命。保罗也是一样，保罗过去哈，他非常爱看重自己的名声啊，他的非常好的背景啊，他有非常好的出生啊，他有大好的前途啊，但是我们看见保罗还没有遇见耶稣之前，虽然他各样在人的眼光里面都是一流的，但是看见他里面充满了仇恨，充满了不安。当他看见那些信耶稣的人在哪里起来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妒忌，他要去抓这些人，要逼害这些人。他心里面虽然是信神的一个人啊，但是一点爱心都没有。他宁愿看见这个斯提凡被打死，圣经说：“哎呀，保罗很高兴。”你可以想象他是多残酷的一个的人。看见一个人被打死能够高兴的人，你说心里面有爱吗？但是当他遇见耶稣之后，他生命被改变，他所看见的再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存活，他能够看见别人，甚至把自己的生命摆上去，愿意来服侍别人。耶稣基督复活并不停留在2000年前，耶稣复活的大能2000年下来，每个时代都有因着他复活而被复活过来的灵的人，为了神的缘故能够把神的爱显露出去。时间关系，好，我要结束了。上次我来这个短传道的欢送短传道的聚会的里面 听见一些弟兄姐妹的见证，非常的受感动啊。特别听见哈、张弟兄提到他信主的理由哈、那时候他还没信主啊、我希望我记得清楚那个见证。他说当时看见快要下雪了，他就聚会完了就赶快要走了。但是当他看见董传道在那里来阐学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受感动。怎么可能？为什么我就想到自己？为什么董传道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当我听见这个见证，我非常的受感动。为什么？这个就是。就是一个属神的人，神的灵复活，让我们的死了的生命复活过来的人，一个好像很自然的生命的流露。董传道不是在那里做作，不是那个 you know put up the good show， 不是的，生命的流露。我想起我刚信主的时候。去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有一个的弟兄，他的家随时开放。那时候我们那个教会也是学生为主，他的家有一个游泳池，有乒乓球桌，有很多的 board game， 所以呢这些学生随时就去他的家，他的家常常开放的，开会去他的家，祷告会去他的家，团契去他的家，没事也去他的家，大家都在哪里，好像那个就是一个聚集的一个的地方，很自然大家就去了。当时我刚信主，我也去，年轻人的时候，哎呀，去到哪里看见哪些的学生哈，那时候也是，在他的家好像在自己家一样哈，打开那 refrigerator 有什么就吃什么，桌子上放了什么就吃什么，好像很自然的，好像一点都觉得没有什么不出奇的一个事情啊。当时我刚信主。我心里面说，哦，原来基督徒就是这样。我心目中原来基督徒就是这样，家庭要开放的，人家随便去的。有一次他要出差，他把钥匙给了我，他说你把他钥匙给了我，我就带，有时候什么就去他的家。当时我刚信主，我以为基督徒就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后来信主年日久了之后，才真的原来不是的，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是这样。后来我就慢慢发现一个的事实，一个的真理，一个真正被神的灵复活过来的人，他里面是有神的生命，他里面是能够把神的爱能够流露，很自然的流露出去。过去人是看着自己的需要，看着自己的欲望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当我们有了神的生命之后，当我们所看见的再不是我自己这个肉身的需要，我就看见神自己的心意。当一个有神的灵的人，他就能够把神里面的性情能够自然的流露出来。这个就是复活的大能在人的身上的彰显。基督徒很自然的不会计较自己的得失，很愿意就把自己奉献出来可能会做大的事情，可能做小的事情，但是看见的不一样。因为只有肉身生命的人没有看见永恒，他只有今生没有永恒的话，他不能够不为今生这个需要而自私。但是一个有永恒的生命的人，所看见的不再是今生的问题，乃是看见在生命里面有神的同在。他很自由的，他说很自然的就把共识分享出去。保罗是这样，彼得是这样，历世历代的信徒都是这样，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灵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让他们活过来。复活的结果是生命被改变了，是一个能够把基督的馨香之气能够表露出来的人。所以为什么 两千多年来没有多少人看见死人复活，但是信徒在这一个的生命的里面经历到复活的真实。你不需要告诉信徒耶稣复活是真是假，他已经经历过在里面的哪一种从神来的哪一种的力量，生命的改变，非常重要的有力的证据，不是历史的事实，那是你我存留在地上所做的生命的见证。别人能不能够信耶稣，不是看见一个的多少的证据，那是看见我们生命的表现是什么。所以我很感恩啊，董传道他在这里做了美好的见证，张弟兄所分享的见证也提醒了我们啊，一个真实的生命，一个自然的流露，才是最有力复活这个例子，一个的见证。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的复活不是单单一个历史的事实，你的复活是每一天在信你的人身上所产生出来的结果。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复活，我们被改变。我们过去所看见的、看重的是我们自己，是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我们肉体的欲望，但是你把一个新的生命赐了给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能够把过去没有的爱，过去没有的那个价值观，过去没有的那种的人生，能够重新活过来。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愿在今天纪念你复活的日子里面，我们再一次的被你的灵所感动，再一次的能够成为你活的见证。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